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最近做真相资料的几点体悟。下面我就最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的体悟与大家交流，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明慧周刊每一期刊头都引用师父经文，提醒大家要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众生。作为小型资料点的一员，我们应该认真选材。明慧上也一再提醒不要大量的发不是明慧的资料，因为有些资料虽然是众生想看的新闻，但是在评论的字里行间透着常人的争斗心和各种常人心，这样的资料很难起到慈悲救度众生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选材上谨慎，以法为师。不要忘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是为了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邪党，从而让众生真正的被救，始终不能离开慈悲二字。还有全面讲清真相，我悟到不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在做真相资料选材时也要小而全。一类资料一般我用两张 A4 纸就涵盖了从明慧上摘选的介绍大法、揭露谎言、大法迫害真相、近期关于正式大法的新闻，有时也根据情况搭配修炼小故事和退党内容。当然大部分内容都要实时更新，紧跟正法进程，让得到真相资料的众生全面的了解到真相。第二类资料是加大力度做酒瓶和退党、揭露邪党的真相资料，这两类真相资料各占一半。在做真相资料之前，我们要先学法，以及清理一下自己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和杂念，因为有时一些常人的事放不下，总会从思想中跳出来，使自己不能静下心来做，也就不能在纯正的正念场下做好真相资料。所以我悟到，这也是在修自己这颗心，看你能不能放下各种执着心，看你能不能看淡它、排斥它，不允许任何思想、任何邪恶干扰自己做好真相资料，影响自己正视大法。在做真相资料的任何一个环节，包括折好和装钉等，都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有时也可听一些大法音乐，并清除障碍众生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跟真相资料交流，告诉他们要精神点，法轮大法好，他们一定要让得到真相资料的众生看完他们，珍惜他们，明白真相，从而让众生得救，并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修炼人的一思一念对真相资料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样做出的真相资料在经过发送真相资料的同修再一次正念加持后，能安全有效地送给众生。虽然同修之间做的事不同，但是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定不要在任何环节上有漏，要把救人的事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修炼人，就是应该把三件事同时做好。平时我也经常在周刊中看到许多神奇的事发生在同修身上，其实神奇随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时自己不小心打印出错，打印机就会发生滋滋的声音，我赶紧检查，果然是粗心，如果不是打印机提醒，又要浪费纸张和碳粉。以前自己对打印机方面的知识也不清楚，买来打印机用了一年多时间，需要重新购买一只硒鼓， 卖的人说，一般的锡骨最多能加十次粉，而我的锡骨至少已经加了50次粉，而且自己也没有按要求每次加粉时清理干净原来的碳粉，仍然用了很长时间。我悟到，只要我们正念足，多学法，多发正念，信师信法，坚定修炼，抱着一颗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慈悲救度众生的心，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走正修炼的路。每次看明慧周刊时，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以前我每看到时都会伤心难过，现在我悟到，这是常人的情在带动自己的心，我应该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正念消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让这些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境现世现报，让自己随时融在法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新经文，走出死关的一点体悟。在一次小组交流中，同修提到，当他读走出死关这篇新经文时，感触很深，尤其是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自己对此也感触颇深。以前，我经常会看到同修修炼中的不足，有时心里就是埋怨。师父法中都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不照师父的话去做呢？眼睛总看到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明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状态，可就是放不下。当看到走出死关这篇新经文时，看到师父对弟子是那么的慈悲，师父不记我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我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悟道，师父这不就是在教我们对待同修，对待众生，都要做到不记他们的过往之过，就看他们好的一面。在小组交流中，我也提出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当我们在看别人的缺点时，那是不善的表现，而且我们也容易犯了用自己观念看待他人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现在当我在看待周遭的人事地物，渐渐的已经很少把自己的观念带入了，也就是不会对他人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看法及想法了。看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就是帮他指出来。然而我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每当看到同修法理认识好的地方，我便比学比修，要求自己也要赶快提高上来。之前看到一位大陆同修写的心得体会中提到，以前他们夫妻俩看到别的同修受迫害，都没有想到要去营救，后来竟发生自己的妻子被恶警绑架的事，心中着急万分。此时他才想起自己以前看到同修遭受迫害，好像事不关己。在惨痛的教训中，他才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因为有漏才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如何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呢？我看到一些同修的冷漠封闭自己，我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我有时候也如此呢？这只是借着别人的镜子反馈给我看的。我心里明白，真正的慈悲是能关怀别人，而不是冷酷无情。昨天在路上，先生碰巧遇到以前的同学，因为当时自己心里正在琢磨着一件事，因而忽略向先生的同学问好，因此先生对我很不谅解，问我是不是修炼后就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先生的一句话唤醒了我，同修的冷漠让我觉得好可怕。反过来说，我自己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冷漠是不是也让人觉得很可怕呢？
上个月看到一位成人家属写的一封投诉书，内容是抱怨她的丈夫忙着大法工作，把家里当旅社般。反观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跟不修炼的丈夫实在是没什么共同的话题可聊，她喜欢说的就是常人执着的东西，如股票、政治议题。我想说的话题她也听不进去，只要是超出一点常人的理，她就不爱听，还要批评你几句呢。久而久之，彼此就不想多说些什么了。坦白讲，她苦我也苦，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包容她，因为她认识的只是常人的理，而我学的是整个宇宙不同层次的法理。对新学员好，对新学员也好，对同修在不同层次的认识也好，如果自身的心性有那么高，就不会去看到他们的不足，只会记得别人的好的一面。当然，这也是自己扎扎实实在实修中心性升华后，真正从法理上认识才能提高上来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修炼中的美丽误区。这天静心读着明慧周刊中体会交流部分，文章中去执着的执着几个字不仅让我产生了疑问，去执着的执着，这是什么执着呀？有这种执着心吗？修炼人去执着还有错吗？怎么还有去执着的执着？几番思索不得其解。下午的学法中，心中突然像打开了一道门，什么是去执着的执着？原来如此啊，这正是我长期没有突破的东西啊。无论是个人修炼阶段还是正法修炼阶段，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向内找上很有力度，在找执着去执着上修得不错，一直觉得自己是很注重实修的。99年720以来的正法修炼中，虽然邪恶很猖獗，但我坚信大法，不被假象迷惑，心性在实修中升华，环境在心性的提高中改观。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同修不注重实修，我还为他们着急无奈。我一直认为很多同修都没有扎扎实实的实修，我很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心中也时时为他们精进不起来而忧虑。这是在修炼吗？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能帮助他们。我感到整体上这种不正的因素很强，我很难改变它。无奈之下，我只好看淡，看淡，随其自然，不被周围的一切带动，修好自己，尽量走好自己的路。虽然很多时候我也想改变自己所认定的这种整体上的所谓不正确状态，但我却顾不上，无暇顾及，因为我自己也常常陷入突破执着的难中，过关中。我觉得我是能从根本上洞彻人的执着，人的各种观念的，却还是感到修炼的无比艰难。每一颗心都很难去，去每一颗心都是难过的关，意志稍微一弱就过不了那一关又一关，正念一放松就发自内心的把执着当成了自己。我越来越觉得每一颗人心都是修炼中的死关，去每一颗心都得靠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意志。为什么这么难？我虽然想过，但只是一念闪过，不敢去深想。自己一直在扎扎实实的实修啊，为什么还是这么难？正法修炼几年来真难啊，亲身感受着修炼的艰难，再看那些不能认清执着实质的同修，我更难想象他们修炼的苦，我难以想象他们对大法坚信的程度，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何其的难。所以在后来的修炼中，我看穿了一切常人矛盾，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暴露我的执着，师父利用常人形式暴露我的执着，让我修取执着，那么制造矛盾的一切人都是帮助我找执着的，都是帮我提高的，帮我修炼的。我想他们不都是在给我修炼圆满铺路吗？我真的感激他们， 我真的做到了无怨无悔。我觉得修炼是那么的轻松。遇到这个事，哦，这是去我的什么执着的。遇到那个事，哦，那是去我的那一颗人心的。我感受到了向内找的快乐，感受到了修炼人的乐趣。虽然说矛盾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但我总能很快地悟上来。我感受到了做一个修炼人的幸福与快乐。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做人不是目的，返本归真，这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啊。渐渐的，在向内找上，在去执着上，我形成了一种机制。我觉得再大的压力也动摇不了我坚定修炼的心。几年来，虽然邪恶很猖獗，虽然路走得很难，但凭着扎扎实实的实修，我坚定地从巨难中走了过来。至于自己在大方向上有什么偏差和局限，我没有想过。潜意识中觉得像我这样扎扎实实修炼的，怎么会有大的偏差呢？这个问题想都不用去想。几年的实践中，总觉得自己走的路还算挺正的。然而，今天我动摇了，我清醒了，我明白了。几年来，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却原来一直陷入一种误区，走不出来，跳不出来。几年来，修炼的路真的走偏了，基点站错了。基点都站错了，还没有走偏吗？陷入这种误区，最大的表现就是遇事不是首先想到别人，先为别人着想，而是想到要去自己的什么心，只关心自己的执着去没去掉，却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为别人着想。这些年，自己把修炼的基点摆在了如何去自己的执着上，而不是站在为别人好、为别人着想上，心中想的是自己的修炼提高，而不是别人的感受、众生的得度。什么是放下自我？就是放下自己呀，而我呢，心中装的都是自己的提高呀。这样修下去，永远也修不出修炼人的慈悲。修炼人处处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来，这不是自己说的，而是在法上有标准的。在正法修炼中，不能走出这种误区，还觉得自己很理性，觉得别人是干事心，心中想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如何归正变异的观念，如何纯净自己的心，而不是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处于极度危险的无数众生放在第一位。作为真正的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看到别人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我们该做什么？处于毁灭边缘的宇宙众生在期盼我们去救，我们该做什么？造就无边宇宙，造就我们生命的大法在被迫害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旧势力在毁灭着那么多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学员和世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是为别人着想吗？我们想到众生的处境了吗？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有人掉在河里要淹死了，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救人。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感到这么难。我一直陷入去执着的偏激状态中，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你不是想去执着吗？那旧势力就让你去，就安排很多关要你过，你觉得高兴，你喜欢要，他控制你越牢固。他一边不停地给你安排去执着的关，让你没有喘息机会，没有精力参与正式法，一边又加强着你的执着，企图摧毁你的意志，瓦解你的正念。邪恶为什么能干扰了你？因为他看到了你没有放下自己，你想的都是自己，你修的不是慈悲，他抓到了迫害你、干扰你的最大借口。为什么我总觉得一直在很艰难的过关过关？原来是被邪恶钻了空子，一直在过邪恶给我安排的关，所以才那么的难。现在我认识到，其实正法修炼并不复杂，就是在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救人、救度众生。我们是站在救人的基点，不是站在去执着的基点。我们有执着，作为修炼的人是应该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救人、救度众生。认识提高了，心真的轻松了，心中有的只是抓紧同化法，抓紧救度众生，有的只是能为同修做些什么的心，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做什么。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终于悟到了什么是观念。最近几天和丈夫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误解，我心里很难过痛苦。我不断地背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不断地向内找。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有的刚放下就又想起来了，总是在这个执着里打转，打坐也静不下来。明明知道是过关是宵夜，就是放不下，甚至为自己执着太重过不了关而痛苦。但我还是能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背法，越背法理越清晰，我的心情也越放松。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多次提到观念，各种各样的观念，人生的观念，顽固的观念，后天观念干扰。我就想，到底什么是观念？今天我拿起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一句话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前。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观念两个字一下子使我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观念这两个字的含义。我知道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知道了在我心性所在层次上，所在境界中应该知道的观念的意思。我对丈夫说，这几天我一直感觉你伤害了我，我心里真的很痛苦。师父的法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你伤害的不是我，而是我后天的观念，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观念，那个先天的我，最本质的我，怎么能伤害得了呢？所以实际上你是在帮我消业，没有这个业力也不会受到这个伤害，所以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同时我也找到了我的执着，如果不是我动了不该动的人心，让魔钻了空子，使我们的空间场变得不纯净了，使不好的东西有了立足之地，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说这个观念不是我们自己，它是在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中产生的，它是执着，是我们修炼人在修炼中要修去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后天的东西要给你拿掉，拿掉一点，真正的我就轻松一点。如果都拿掉了，那将是什么感觉呀？那才是真我，怎么还能不舍得呢？怎么还能痛苦呢？我们承受了一点就痛苦的不行。师父在给我们拿掉这个执着的时候，消去这个业力的时候，师父承受了什么？我们想过吗？当我明白了这层法理之后，痛苦的感觉瞬间消失了，身心一下子开朗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所以我觉得有矛盾有痛苦过关不是坏事，看你怎么去对待，是在磨难面前怨天怨地被磨难吓倒，还是勇敢地向内找，精进的学法，把它当作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针对新经文走出死关，与各地协调人交流。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尊的法也越讲越明。前段时间，师尊除了肯定我们之外，也指出了我们整体上修炼方面普遍存在的不足，指出我们有些学员一碰就炸，并且告诫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改，否则是很危险的。事隔两个多月，师尊又发表了走出死关的经文。作为各地协调人，我们应该在法理上清晰，并带好本地区的同修走出各自的死关，从自我做起，对照师尊的法
把整体带上来。我想，这是我们各地协调人当前要思考和重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做好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好自己，纯净自己，而不是带着人的干事心做这么神圣的事。每个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想作为协调人，我们有责任组织大家真正在法上交流、切磋，怎样使整体提高上来。最近，我们地区协调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师尊新经文，走出死关。同修们无不感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和无量的宽容。感激之余，我们地区协调人从两个方面分别组织存在不同问题的同修对照师尊的经文走出死关学习和交流。一、过去曾转化过，现在又走出来的学员，帮助他们如何从理上升华上来，不要再掩盖过去做错的一切，把它曝光出来，不给邪恶存在的场，然后再彻底否定他们安排的一切，走出他们安排的死关。二、过去在大法弟子内部，由于执着个人的认识，或者由于妒忌心在学员内部散布造谣，给同修之间造成间隔，阻碍本地区大法协调工作，干了邪恶高兴的事。与这部分同修交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这些行为在大法弟子内部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被邪恶利用，造成大法弟子内耗，瓦解整体力量，被邪恶利用，使我们的场不正，让邪恶有机会迫害同修，干了邪恶干不了的事。通过学习这篇经文，我们地区消除了过去同修之间的隔阂，使同修们能用更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使走过弯路的学员放下包袱，冲出了旧势力安排的加大磨难过关的一些死关，用更加充沛的精力做好三件事，整体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希望各地协调人针对各地区不同情况，使同修真正在法上提高，共同从理性上升华，用最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小心邪恶势力利用原辅导站联络人设陷阱。本是原大法总站的一位负责人，身边曾经聚集着许多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迫害中，和他联系比较密切的同修几乎陆续全都被关押过或在关押中。同修们在这血泪惨痛的反思中想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和他走得近的学员会这么多被关押，这其中的漏在哪儿呢？绝不是说这位原负责人怎么样了，问题多少在于他本人对自身和其他人的安全重视不够，以及与他接触的人人心太重，凡事要向他汇报，对他实话实说，在有意无意的显示心促使下，什么都对他讲，而邪恶是不动他的，把他当作诱饵，通过监控他的一切，在他身边的环境中设置陷阱。99年720以后，经常有学员到他家去聚谈，同修中谁谁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什么秘密都抖了出来了。当时也不知道电话竟可以被窃听，大家都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他家的电话就在其卧室里，也不拔断。他曾经亲口说到一件事，有一位外地同修到他家去看他，他亲自送外地同修到车站坐上车，邪恶也不抓捕。他一离开，车刚开不远，那位外地同修就被拦车抓捕。可见邪恶是把他当陷阱道具了。那些深陷牢狱、受尽凌辱的同修，有多少就是在类似的人心之漏和正念不足中造成的。师父讲，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因为人的显示心，因为人情执着， 我们有的人往往会对自己投缘的同修充满人情似的信赖，把自己所做的大法的事和盘托出，甚至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唯恐别人不知道，把整个始末娓娓道来，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没什么，而忘了在这不经意间安全隐患已经埋下，无孔不钻的邪恶也许正在背后窃听，或者当你说的信息被同修作为典范讲给其他同修听，作为借鉴与激励时，说不定就无意间被邪恶捕获。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出于救度世人的慈悲正念，没必要让别人赞赏或做给谁看。一切人心都是有漏，为什么不默默去做呢？事实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听从师父教诲，不显山不露水，无声无息地做着三件事，做得非常多也非常好。要说做给谁看，那就做给师父看，众神看吧。有很多事是可以一个人独自去做的，实在没必要让第二个人去知道。注意安全与怕心是两回事，一位理性的修炼者绝不能不注意安全，给邪恶钻空子，也才能更好明白做好三件事的重大作用。有同修说，仅仅跟上师父正法的要求才最安全，真是对极了。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识破邪恶的伪善》。四月下旬，长春黑嘴子劳教所伙同当地的610政保科、派出所等恶人，对曾经在黑嘴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慰问。他们一反以往邪恶的嘴脸，伪装得比较客气，询问大法弟子身体如何，生活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协党帮助，说什么代表劳教所的领导向大法弟子问好，问大法弟子有没有什么问好的话转达给他们的上司等等，同时还自相矛盾地威胁恐吓大法弟子，你们再出去我们还抓你们判你们。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进行了交流，大家认识到邪恶肯定不会真心对你好，他们又慰问又恐吓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们这种伪善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随着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曝光，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2006年4月7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2006年4月11日又发布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2006年4月20日王文仪博士在白宫南草坪当着布什和胡锦涛的面进行喊话，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受迫害的关注，许多海外新闻媒体纷纷正面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的劳教所、监狱、集中营、医院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场所。面对这种形势的变化，中共极度恐慌，他邪恶的本质注定他要用邪恶的方式掩盖，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的这种行为不过是收买人心，拼凑有利于他们掩盖迫害真相的证据，以便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愚弄不明真相的世人。正法走到今天，大法弟子一定要更加理智清醒，不被邪恶的任何威胁和伪善所带动，正念正行，不要有配合邪恶的任何言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言行都很有可能被邪恶所利用，为邪恶涂脂抹粉。我们要正告邪恶中共的追随者，善恶有报，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要再助纣为虐，为自己留一条生路。同时注意明慧周刊中同修有关安全方面的提醒，不给邪恶以任何可乘之机，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全面否定中共垂死挣扎中的任何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中的感悟》。有几点感悟，因我在这方面存在些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要把握一个前字，就是学法前、练功前、写文章前、讲真相前、上网前、做资料前、发资料前、出门前等等，这样就能事前清除邪恶对我所要做的事情的干扰与破坏，顺利完成我们要做的事。如我以前做资料时，打印机出问题时才想起来发正念，结果干扰已经起作用了。二，突破五分钟、十分钟的概念。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最少是五分钟，有很多同修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彻底清除一切邪恶。这一点我表现在对时间的执着，经常在发正念中看表，而且家里到处都是表，没有悟到正念不足起不到清除邪恶的作用，以及发正念时在另外空间正是与邪恶交战之时。如果是正在交战过程中我们停止了发正念，就不能真正的清除邪恶，如果适当的加长发正念时间，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三，随时都可以发正念。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意义重大而深远。各地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情况不同，在保证四个整点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和本地区有针对性的定点发正念的同时，对各自的情况，只要能发正念时，所到之处都时时发正念，不受时间、整点、地点的限制，做到24小时把弟子随时的发正念，只是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使邪恶无处藏身。我现在又意识到，在发正念中也不该出现一些走神现象，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下面播出文章的题目是《容量有多大，慈悲就有多大》。一个目标就好像海上的一个灯塔，船只能够跟着这个灯塔的方向走，才能到达彼岸。假如没有灯塔导航，今天开往东，明天又开往西，就是没有方向的航行，能达到目的吗？通常有大志向的人，又都有恒心和毅力，能吃苦耐劳。范仲淹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也是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自然而然做到正直和高尚，达到先他后我，大公无私，超凡脱俗的境界。我问过几个修炼人为什么学佛，有的说人世太苦了，求解脱，有的人认为修佛能得到佛的庇护，还有的目标不明确或很混沌。其实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了，这是基点的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只有摆正基点，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修炼才能走正路。所以凡事要抓住根本，不能在枝节中打转。最近我总是感觉到自己执着心一大堆，心性不高，正念不强，严重的时候甚至为得失而愤愤不平，陷在纷争中不能自拔。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的心在常人中，在执着中去执着，难舍难弃，又苦又累。其实是我把自己定位在常人中了，把自己画地为牢了。当我们陷在其中的时候，是最难看到事情的本质的，而跳出这个圈子时，就会一目了然。我们的目标本应该是宏大而高尚，当真的有了救度众生和成佛的愿望，那人间的恩怨执着都什么也不是，人世间的利益在修道人面前就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你的心是为众生负责的，你的境界已超出三界，常人的一切又如何能制约你呢？我们的容量有多大，我们的智慧慈悲就有多大。
面请听一学员在学习师父经文走出死关后的交流文章，向同修坦诚自己的过错。一天在集体练静功中，我突然心头反出一件事来。我在看守所里，警察提审我时，我由于怕心说了一些我们当时学员交流的大致地点，后来知道警察又借此威逼别的学员说出了具体情况，导致了一次连锁迫害。此后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暗暗愧疚，但好像从未向人坦白过此事，连自己的妻子最亲近的同修都不知道。即使在那次一同被抓的学员问及是不是你们谁说了的时候，我都没敢吱声，我埋藏着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好像师父神佛也会因此忽略了他，淡忘了他，好像即使师父与神佛知道而同修不知道，只要自己以后做好，这个污痕也会悄悄地自己淡去，而后在隐藏中消失的像从没有过这回事一样。长时间以来，我就这样在这件事上有意无意地欺骗着自己，麻木着自己，一边还在积极做着正法中的事。可这次在打坐中，这件事翻涌回来，不断撞击我的心，使我的心感到耻辱，感到对师父对同修深深的愧疚，这使我的心难以平静。可是开始我仍然不自觉的习惯性的想含糊过去，然而连续几天一旦静下心来或在打坐中，我就会清晰的感到它在我的心口像一团浑浊的黑黑的毒液侵蚀灼痛着我的心胸。一旦静静的坦诚的正式面对它，这种痛楚就越清晰。继续麻木自己忽视下去，含糊下去吗？经过几天几次扪心自问，我觉得我不能。我开始明确，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改正的错误，必须洗刷的污点，必须割除的一块腐肉。可是我该怎么做呢？这事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返回来重新去做了。其实这也很简单，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会本能的去承认过错，忏悔自己，请求宽恕和原谅，甚至像廉颇那样赤膊赴荆请罪，主动请求责罚。何况我们是在庄严而神圣的修炼，更何况我们修的是亘古未显的宇宙根本大法。终于等到了与师父同在的这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们面对自己曾经发下的宏愿，面对同心而来的同样经历艰辛的同修们，面对师尊对我们的无比无量的慈悲与珍惜，我们怎能容下自己内心那自欺欺人的苟且之心呢？我想要把这心里窝藏的罪说出来，我想要这样做了，可是当想象面对同修去坦白时，那种巨大的羞耻感使我惶恐的几乎窒息，我感到胸口憋闷的不行，心通通的跳，喘息都感觉吃力，我坐卧不安，不知所措，心里一直在为自己找借口。许多天我一次次的否定着这些念头，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转回来安抚我，我在两种力量的剧烈冲突中翻来覆去，我几次面对大家想说，可是那所谓的面子自尊心像山一样挡在那儿。一想到同修知道这一切，自己怎么在他们中间存在下去，那种恐惧是如临深渊，令人眩晕。近一周我就是在这样折腾着，就是说不出来。可是我知道自己是真修弟子，我能感到自己生命深处对大法的赤诚的心，我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我不断地鼓起自己的勇气力量，下定着决心一定要说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来阻碍？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正事却这么难做到呢？这不正说明正是应该做到的吗？我一定要说出来，我就当做一次上天安门广场，我就当做放下一回生死。就是在决定绝不退缩的情况下，阻拦我说的想法没有了，可想着怎么开口时，另一个想法又出现了。也不用太着急， 太执着时间，可以顺其自然的等个适当的机会，否则太唐突了也别扭。是不是想个委婉的方式、话题、用词去说，点到为止。我又渐渐看清，这些念头都是想要有所保留，让我在说的时候不必严肃正式，让我说不到那种程度，他好留下来。人心呐，多么可怜可耻！我清楚，那些思想念头绝不是我自己，那背后的东西，一方面正面造成我巨大的恐惧和痛苦，阻挡我；一方面又侧面狡猾地诱骗我、软化我。于是我进一步下决心，我要毫无保留，不容一丝苟且之意留存在我心里。我何时请求师父给我力量？大家一同吃饭的时间又到了，我们都在餐桌前坐下了，他们仍然有说有笑，而我感到一切都那么沉重。这是第几次决心说，我都记不清了。时间一秒一秒的在走，我的心跳快得难受，头部嗡嗡作响，脸肯定胀得通红。我不断跟自己说，不能拖下去，就在现在说。最后那一瞬间的剧烈痛楚只有自己知道。我一咬牙，我必须跟大家说，我出卖过同修。我好像没有了余力，但我知道我做到了。我拿起饭碗吃饭，手在抖。其实走出这关键一步，别人的反应你会觉得并不重要了。在那剧烈的震荡之后，我的心在坦坦荡荡中和祥地平静下来。我有些惊异地发现，大家并没有厌弃鄙视我，反而感到再交流起来彼此更多几分坦诚与关切。我感到自己的生命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舒畅轻松。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人应该光明地活着。走出这一步吧，我们就是应该尽自己这颗心，这也仅仅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师父与无量众神在看着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堂堂正正走出这一步吧，前面就是师父慈悲的微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的文章，题目是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那时我还没有步入修炼，因为当时气功科研会里有我认识的人，我了解到不少各门气功的情况，当时就觉得法轮功好，和别的气功不一样，师尊也和一般气功师很不一样，让人感觉到那样的祥和，那样的亲切。师尊强大的慈悲吸引着我，我虽未修炼，却很羡慕在师尊身边工作的人和师尊的学员弟子们，愿意和他们接触，愿意了解法轮功。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师尊在北京传法时没有固定住所，那时还不实行买房，住房由单位分配，一般都很紧张。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富裕，师尊的户口也不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是在师尊的一个亲戚家里，两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外间是师尊的卧室兼客厅，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当时我想，师尊晚上可怎么休息啊？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对此也深感不安，一直想为师尊找一个合适的住处，但是好久都没有找到。后来师尊的居住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住在一个学员的房子里，这位学员老两口跟着子女去了国外，房子空了出来，两间房，师尊住里面一间，外面一间是工作人员和学员来往的地方。 那时无论工作人员、学员还是气功爱好者等，总想围着师尊，师尊经常无法休息，但是师尊从来也不说什么，总是那样宽容地笑着。前几年国内电视上造谣说师尊有豪宅，从那豪宅的室内装饰不难看出，那根本不是师尊的家。我注意到室内摆设当中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师尊早期亲手塑的，后来送给了弟子。师尊在东北也没有像样的住宅，师尊一家住在长春市解放大路一栋陈旧的简易楼里。有一次电线着火，左邻右舍都被火烧了，唯独师尊的家安然无恙。这件事情当时在学院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得很神奇。衬衣打着补丁，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师尊在北京传法时经费一直很紧张，有学员看到师尊里边穿的衬衣打着补丁。刚开始传法时，师尊为了筹集资金，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为了出版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师尊经学员介绍认识了一个人，这人答应借给师尊20000元，而师尊为此付出了许多。此事师尊从来不提，为了让学员安心的学法练功，师尊不接受学员的捐款，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当时法轮功挂在气功科研会名下，所以经常要交钱，办班所收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要交给主办单位，其余除去到各地办班的食宿费、往返车费，最后也所剩无几。去广州办班那次，工作人员带了许多方便面，因为广州物价水平较高，回京时据说把办班所得都贴上了，幸好没亏欠。师尊不亲自管经费，有工作人员专管。师尊为了减轻学员负担，并使更多人受益，办班收费很低，北京的班新学员40元，老学员20元，这在当时各种气功班中是最低的了。转法轮这部著作于1995年初正式出版后没多久，1996年下半年政府有关部门就不让再出了。后来学员们用的都是盗版书，印刷和装订质量都不好。说实在的，转法轮一书的出版没让法轮功积累下什么资金，倒是不少投机商靠盗版发了财。带的是干烙饼，盒饭里是米饭和豆腐。师尊为了传法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次办班中间休息时，我看到一老年弟子从兜里拿出给师尊带的干烙饼，里边什么都没加，都快到午饭时间了，可师尊连早饭还没吃。有时师尊上午出去办事回来较晚，下午还要给学员讲课，一看时间紧，顾不上吃饭，匆匆又走了。1993年北京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尊和学员弟子们一样买盒饭吃，下面是米饭，上面是豆腐。师尊在国内办班期间每天都很劳累，常常是晚上刚结束一期学习班，就拿着工作人员买好的火车票启程去外地办班了，这都是常事。在东北办班时，上午一个班，下午另一个班，进度还不一样，连续10天，师尊每天要讲一整天的课。在办班期间还有不少人找师尊治病，中间休息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把师尊团团围住，可是师尊总是那样和蔼亲切地尽量满足众人的要求。师尊在各地传法时生活上一直非常艰苦，去山东办班那次，听随行弟子回来后讲，大夏天天气又闷又热，每天流很多汗，可是没有地方洗澡，师尊同他们一样。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听说师尊带弟子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和一个同事一起挤公共汽车去博览会找法轮功看病。车上人很多，我俩一直在聊天， 快下车时，我无意中一回头，啊，师尊也在车上呢。我赶忙打招呼，师尊笑眯眯地说，看你们聊得很热闹。下车后，我们高兴地跟师尊一起走，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手里拿着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男的眼圈红红的，充满感激之情。师尊亲切地对他说，你看现在好了。原来那老年妇女不知得的什么病，肚子老大老大的，怎么也治不好，可昨天经师尊一治，今天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切正常了。博览会期间，师尊把自己的功分给弟子们，并把他们的身体封上，所以弟子们一个个神通广大，治病效果特别明显。每天从早到晚，法轮功展位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人昨天来看完病回家，感觉效果好，今天又带了几个人来，找法轮功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其他展位前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有的根本就没有人。结果看法轮功的人把别的展位前的地方也给占了，只好组织人来维持秩序。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还不断有人送来感谢信，很多人排着长队请师尊签名。气功科研会的领导找师尊照相，师尊总是亲切地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细心呵护着人们那颗向善的心。还有很多人是慕名前来拜望师尊的。我亲眼看到有位50多岁的男子，远远地站在簇拥着师尊的人群之外，非常激动地向师尊双手合十，并在师尊合十还礼后悄然离去。法轮功展位前的能量场非常强，有的人原来身体很难受，在那儿站一会儿就舒服了，所以迟迟不愿离开。那些日子，法轮功轰动了整个青城，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找法轮功。为此，博览会结束后，师尊临时又在天津办了一次法轮功学习班。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在过去的修炼中，师父都是由弟子供养的，弟子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师父，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却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人们一颗向善的心。师尊在国内传法期间，衣食住行是那样的艰苦，付出又是何等的巨大。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愧疚和自责，深感对不起师尊。多希望师尊能住上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吃上世界上最好的饭菜，多希望师尊多些欣慰，少些操劳。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经文，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